总共有52章。如果用我们这个礼拜要把52章查考完，可能有它的难度。不过我们这一次的内容是属于要训，我们会把耶利米书里面最主要，然后大概的一个教训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耶利米书里面虽然篇幅很长，但是有很多它都是重复的，那重点呢其实只有几个，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些重点提出来，我想我们对耶利米书大概就能够理解，然后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读它，我们就能够知道耶利米书在当代里面犹太人他们犯了什么罪，耶利米书他的信息是什么，神的旨意在哪里，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做，我想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大概会把整个耶利米书的要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其余的我们没有讲到的，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自己来读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书里面没有所谓的意象，大部分都是历史的叙述，所以它没有很艰深，只是它的篇幅比较长，我们读起来会觉得用了很多时间，从第一章读到第十章可能第一章忘记了，从11章读到20章可能11章忘记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的来读。那我们会利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耶利米书它比较重要的一些道理。那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基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利米。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很清楚的来介绍耶利米书他是谁当主角，他的时间从哪里到哪里，这个先知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家世是什么，很清楚的来跟读者就是我们来做介绍。首先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知道，这一位耶利米先知呢，他是祭司，因为他是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的身世。他是住在亚拿图城，他是便雅悯地的，他的爸爸叫做希勒家。当然希勒家圣经里面有很多位，包括历代志下的34章14节，还有一个希勒家，名字一样但是不同一个人，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读到名字一样的就把它看成是那一个人，其实不是这样子。犹太人他们取名字很特别，我的孩子的名字可能是我爸爸的名字，他隔代会把这个名字传下来，所以你看约翰出生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爸爸要娶他的儿子的名字叫约翰，结果他们的家人就不同意不可以怎么可以娶约翰，我们家族里面又没有一个人叫约翰的，怎么可以娶约翰呢？后来他的约翰的爸爸是约翰的爸爸是约翰的爸爸 就说那是神启示我的，所以大家就没有话说。哦，可见他们取名字的时候不是说我想取这个名字就取这个名字，他们必须要这个名字里面有家族系统，它才能够延续下来。那像我们中国台湾人是用什么来延续？用姓，我们的姓。比如说我姓王，我的孩子应该都姓王。好，那这样的话，这个家族就能延续下来。犹太人他们是用名字，哦，我的名字可能是我爷爷的名字，那这样整个系统才能够联系下来。那所以那个希勒家，他虽然是耶利米的爸爸，但是跟圣经当中有记载很多希勒家不同的人，哦，所以我们要理解。那这个耶利米他是祭司，哦，祭司是什么？祭司他是世袭的，哦，我的爸爸或者是我的祖先是祭司，我就是当然祭司。我的爸爸如果不是祭司，我的先祖如果不是祭司，那我再怎么好都不能够成为祭司。所以祭司他是世袭的，祭司他一定是亚伦的后裔，他不能够说哇这个人表现得很好，信心很好，哦，他做了很多圣功，他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用。因为祭司他是世袭的，他是从他的祖先这样传留下来的，他不是自取的，他是神给的，哦，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耶利米先知他既然是祭司，他应该是亚伦的后裔，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哦，那从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说祭司可不可以当先知，当然可以，但是先知可不可以当祭司，当然不可以，除非他的爸爸是祭司，然后，所以祭司他可以当先知，他可以当任何的一个神要他做的工作，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祭司，因为祭司他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耶利米他的身份不仅仅是当代神所拣选的先知，来传达神的信息，成为神的代言人，在当时候他的爸爸希勒家是祭司。所以耶利米先知他也是一位祭司的身份。除了这个以外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先知他工作的时间，他到底工作了多久？我们从第二节可以看到，耶利米他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第十三年的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也就是说耶利米当先知的开始，被神选召的时候，就是从约西亚王第十三年的时候，一直到什么时候呢？第三节的下半段，这里就讲了，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第十一年的五月间，那个时候犹大国亡国，王就到西底家为止了。所以从约西亚王第十三年当祭司被拣选，一直到西底家王第十一年的五月间，国家灭亡，王朝结束，变成犹大省，这是耶利米先知当先知的时间。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到三十六章，好，我们去读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到三十六章，就是在这记载这一段的王国历史。好，王国历史。那这里啊，从约西亚王一直到西底家王，总共有五位王。第一位当然是约西亚王，他在位有三十一年，所以减掉十三年，耶利米先知。在约西亚王当王的时候，他已经当了十八年的先知了。约西亚王之后呢，他的儿子约哈斯来当王。约哈斯当王只有三个月，好，三个月。约哈斯完了之后呢，他的弟弟约雅敬来当王。约雅敬当王呢是一年，约雅敬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当王。 他当王只有三个月零八天。约雅金之后呢，他的叔叔就是约哈斯跟约雅敬的弟弟西底家当王十一年，所以总共五个王加起来最少超过四十年。所以他虽然轻描淡写的写一下，只有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好像很简单哦，他什么时候当王，然后到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时间计算起来，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其实耶利米先知当先知的时间最少最少有四十年以上。那当国家灭亡，犹大国王国耶路撒冷被毁之后，耶利米先知还留在犹大地当先知。如果再把亡国之后耶利米先知当先知的这一段时间加起来，我想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都有，非常不简单。一个蒙召的先知，有些先知可能只有一次为神工作，有些先知可能一年，有些可能五年、十年。但是非常不简单的是，耶利米先知他蒙召以后，一直不断持续有神的话临到他，一直不断在先知的工作上有份，一直忠心在神的话语里面，总共超越了四十年以上。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当传道就类似在旧约时代当先知了，要当四十年哦，哇，真的不简单。我如果当到六十五岁还没有四十年了，可能三十九年零八个月我都算过了，三十九年零八个月，因为六十五岁就要被迫退休嘛，所以你想再当也没机会了，三十九年零八个月，永远没有办法超越耶利米先知。那我还是很年轻就出来当传道，我二十三岁就读神学院了，二十六岁就当传道，才能够当传道三十九年零八个月。那可想而知，耶利米先知是多么年轻哦，就被选召出来当先知。所以如果我们再读下去，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我为年幼的。当耶利米先知蒙召的时候，耶利米先知他说：“哎呀，我不行啊，我没办法啦，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啦。为什么？因为我还年幼。”这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年长跟年幼是一回事。神选召你要我们做为他做圣工做事情，又另外一回事。我们常常轻看自己，而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到耶利米哀哭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就讲了：“幼年负轭，原是好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越年轻的时候，越能够来侍奉主、侍奉教会，为主耶稣做主要我们所做的圣工，它的价值越高，因为我们能够从服事当中来成长，信仰也因为服事里面来得到造就，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所以他能够当先知四十几年，一定不是从中年出来当先知啦，一定是从幼年出来当先知，他才有机会在先知的工作里面服事了那么久。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需要养成教育，虽然需要在道理上面来成长，但是也不要忽略了，不能够只是为了寻求道理的成长而忽略了服事的工作。当教会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来，因为这不是我们强求的，这个是好像神选召耶利米先知一样来选召我们，只要我们肯，我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好像与耶利米先知同在一样，就能够顺着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所托付在他身上的一切工作，这个是 耶利米先知哈，他蒙召的过程当中，啊，当了四十几年的先知，是因为年幼的时候就蒙召，啊，让我们能够体会幼年负轭也是好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年龄虽然重要，但是当教会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太执着在自己的观念里面，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会忽略了神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那耶利米先知啊，当先知的时候，我们如果读到了第三节哦，第三节里面看到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还有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一段这两个人当王的时段里面，可以说是犹大国最黑暗的时代，那也是犹大国即将亡国的时代。一个人当先知，如果是在国家复成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幸福。但一个人如果当先知，他是在国家最罪恶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我想这个先知就辛苦了，因为他所面对到的环境是险恶的，他要去传达的信息是对这些人来讲是不好听的，都是责备的，没有祝福，都是责备的。那不是先知要责备他们啊，是因为他们真的在罪恶当中，神透过先知的话要让他们能够清醒，从罪恶里面来转回，只要从罪恶里面来转回，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悔改才能够得到光明的一面。所以当先知是在国家即将灭亡、罪恶深重的时代当中来当先知啊，这个先知真的真的非常辛苦，因为他所要面对的环境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我们在耶利米书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到耶利米先知真的非常辛苦，因为他的时代是最不适合当先知的时代。那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个人常常感受到我是先知群里面最幸福的一群。你看，在这些书教会当中，过去的传道人很辛苦，以后的传道人更辛苦，所以中间这一段就是像我这个，就是幸福的。什么叫幸福？没有以前人的那一种开拓的心，因为他们已经开拓了到某一个程度了。那将来我们要面对的可怕的一个罪恶的来源，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年纪大了，要退休了，可能也遇不到。所以我是太平盛世的传道人，我要感谢主，让我出生在这一种年代当中，那将来可能要面对的环境就不那么轻松了，罪恶的事情就越来越多。那像耶利米先知哦，他在当先知的时候真的非常辛苦，因为他是在国家即将灭亡的这个时代里面，非常可怕，但是啊，他却能够从头到尾没有改变他当先知的心智，从头到尾，从第一天神选召他以后，一直到他最后一天被人用石头给打死了，他都没有改变神选召他的这一件工作。所谓从一而终，对耶利米先知来讲是可以看得见的。虽然我们读耶利米书从十一章到二十章，我们很容易看到耶利米先知在当先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总共有六次的抱怨，有六次的抱怨。一次比一次的抱怨更严重，因为他真的在先知的工作上面对到很大的逼迫，甚至于被打， 被关，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的话，可能会被杀。所以他抱怨神，他甚至于咒诅生他的父母，咒诅自己的生日，他不敢咒诅神啊，所以只好咒诅自己的生日啊，咒诅自己生他的父母啊。你如果 不把我生下来的话，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但是啊，虽然他心中有抱怨，他还是一样的不敢违背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还是照着神所要他讲的话到处去讲，到处去传，甚至于在王的面前也照讲不误。所以有些人做圣工，虽然嘴巴会念东念西啦，但是呢，他依然把圣工做好。这就好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虽然他面对很大的环境的压迫，他有一些抱怨，但是他还是按照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所讲的话语，把它传递出去。这是人在所难免的。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抱怨，有了一些心中有一些低估，我想这也无可厚非，毕竟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心中的低估或者是心中的抱怨，而忽略了我们怎么样持守在神的旨意里面，这才是重要。所以耶利米先知他有六次的抱怨，但是他终究还是在神希望他去传达的话语里面来完成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这就是耶利米先知的作为。那我们也从这里可以看到，耶利米先知啊，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那我们如果从耶利米书里面来看，其实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胆小多情、主悲观，悲观的。如果用人的方面来看，他应该是一个不能够担任先知重责的人，因为他胆小，他懦弱。但是呢，神却拣选他，神与他同在，结果呢，他就能够勇敢的说话。这个是神的作为。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来领受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的时候，我想神会改变他，神会让他从胆小变成勇敢。从害怕变成勇往直前，从耶利米先知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到后来啊，他向王、向百姓来传达所说的预言，丝毫不退缩，一直到他为了神的道来殉身，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耶利米先知当先知的时代是国家灭亡的时代，也可以说他是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当中，有很多逼迫，尤其是当先知。那个时候先知不是只有一位，但是其他的先知呢，都改变了，都变了。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在讲假先知，那假先知以前就是先知啊，是以前是先知变成是假的，唯独耶利米先知没有改变，这是相当不简单的。人会变，环境改变，常常会把一个人原本的这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环境改变。所以一个人要能不变，那才是重点，尤其是信仰。不管我们面对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信仰如果不变的话，那才是正确的，那才是有价值的。耶利米先知的时代，非常多的先知，但是很可惜的，那些先知都已经变成假先知。那么这些假先知到后来呢，就是跟真先知为敌，所以后来耶利米先知吃的很多很多的苦，都是从假先知来的。 都是从假先知啊，哦，这是我们从这里可以谨慎小心哈，让自己哈能够不至于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有所变化。那因为耶利米先知他是在王国的时代当先知，所以神哈让他预先看见，如果这些百姓不能够从罪恶里面来转回的时候，这个国家要灭亡，耶路撒冷要被烧毁、毁灭，百姓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神已经先让耶利米先知看见了，神也把这些事情很清楚的来告诉耶利米先知。所以耶利米先知啊，常常为了神告诉他将来这些百姓的结局，让他预先看见这些百姓所谓发生的可怜的状态，他常常为这些百姓流泪哭泣，向神祷告。所以先知群当中流泪最多的应该就是耶利米，他是流泪的先知，流泪非常多。我们常常以为流泪的人是软弱的人，但其实不然，流泪的人不一定是软弱的，看他为什么流泪。如果是为自己流泪，那可能是软弱的；如果是为别人，为选民、为罪来流泪，那不是软弱，那是另外一种温柔的刚强。信仰里面，我们不一定要展示得非常刚，但是我们要展示得非常强。强有时候是软弱的一种表现，好像耶利米先知，他面对到将来选民所要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他流了很多眼泪，但是呢，我们却看出耶利米先知他不是软弱，他是刚强的先知，因为他为犯罪的那些百姓来祷告祈求。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为自己的信仰、为家人的信仰、为属灵弟兄姐妹的信仰来流泪祷告，我想我们不但不是软弱，我们更是一个刚强的人，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这个是有关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先简单的来介绍，这个耶利米书的一些大意。那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耶利米书的笔者与耶利米书的编辑法。耶利米书它作者当然是耶利米先知啊，但是写的人不是耶利米先知。写的人是他的一个心腹秘书，叫做巴路。这个我们可以看36章，耶利米书的36章，第4节，36章第4节。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我们再看32节。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抄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36章呢，是在约雅敬第4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耶利米先知当先知已经22年了。22年里面，耶利米先知都是用嘴巴讲。嘴巴宣告神的意思，神要他讲的话。但是当他当先知22年，就是约雅敬第4年的时候，神要耶利米先知 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到圣殿那里，啊，这个念给这个从圣殿里面经过的人听，这是神要耶利米先知做的。所以耶利米先知呢，就按照神的旨意，然后把他曾经讲过的事情再讲一次，那谁记录？文士八录。那文士八录呢，其实就是耶利米先知的心腹，也是他的秘书。所以八路就按照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他就拿到圣殿里面去念给从圣殿里面经过的人听。哇，他那天吓一跳，哇，这个这么可怕，他们就决定要把这个拿去念给约雅敬王听。结果约雅敬王听了三四篇之后呢，一听生气了，就把书卷拿过来把它割破，然后呢丢到火盆里面烧掉了。他以为烧掉就没事了，想不到呢，神又告诉耶利米先知，你要再取书卷来念给巴路听，要把这些话重新记录，然后呢又记载一切、另外又添了许多相同的话，可能本来只有五章啊。约雅敬把它烧完了之后呢，神说你要重新再写，并且要写更多相反的话，变成十章。所以今天我们耶利米书的五十二章跟约雅敬把它烧完有关系啊。如果有一天你在天国遇到他，可能在天国遇不到他，你可以问问他说，你干嘛要把它烧掉？害我念耶利米书念得好辛苦哦。本来可能只有二十章，结果要念五十二章，都是你害我的，因为他把它烧掉。所以为什么要写很多相反的话？因为有些时候一件事情讲一次可能没人听，讲两次呢，可能还有一些人听，讲三次呢，听的人可能更多。所以神要耶利米先知把烧掉的一切话要重新的记录下来，还写了许多相反的话。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都是相反的，讲过了又再讲，讲过了又再提醒，这个是这个笔者的哈，巴录是耶利米书的笔者写下来的这个。那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编辑法，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编辑的方式。它编辑的方式，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辑的，不是，它是用相同的教训把它编在一起，相同的教训把它编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读的三十六章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对不对？他会交代这一章是在什么年代发生的，什么年代发生的。那几乎每一章这一开始都会这样交代，这是什么时间，我们看那个三十五章也是的，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你看这个发生在约雅敬的时候，大概每一章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交代。那所以我们从这样 来看的时候，耶利米书它的编辑方式并不是第一章的时间慢慢编到五十二章，不是这样子。它的编辑方式是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那如果我们要用时间的顺序来读，我这里讲义里面有把它列出来，如果你要用时间顺序来读，你可以按照讲义里面所提醒的，你可以这样来读，这叫时间顺序。但是先知书不是历史书了，先知书重点不是在历史的前后顺序，先知书呢是要告诉我们神在当代所要传达的信息，所以重点不是在时间，重点是神所要传达的信息，以及这些百姓犯了什么罪， 到最后神怎么样灭绝他们，国家怎么样灭亡，重点在这里。所以先耶利米先生他才会用这种编辑方式，把重要的、把相同的把它摆在一起。这个是耶利米书的一个编辑方式。这种编辑方式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好、哦，马太福音的编辑方式就是把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比如说，那个耶稣的登山宝训，从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登山宝训不是一次讲完的，是马太把他所听到在山上的时候耶稣所讲的道理把它集合在一起。好，比如说耶稣所讲的比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他总共讲天国的比喻八个。那难道是主耶稣一次把它讲完的吗？不是，是马太把这个天国的比喻八个把它集结在一起，相同的教训把它放在一起，这就跟耶利米书的那个编辑方式是相同的。那同样的这个福音书，你看那个路加福音就不一样，路加福音它是按照时间顺序，经过考察之后，然后一一的把它记录下来，为的是要让提亚菲罗大人知道，因为他是外邦人，他要把耶稣的言行举止、时间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把它列出来，让这个提亚菲罗大人能够清楚的明白这一位我们人类应当要敬拜的救主，他实实在在是在这个世界上来传达福音。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也是一样啊，约翰福音也是按照时间顺序这样编排下来。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他所发生的事情所讲的道理的时间顺序，你可以从路加福音来读。如果你要去理解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道理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可以从马太福音来读。所以不同的福音书虽然所记载的都是一样的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不同的编辑方式，你就可以从这不同编辑方式里面来得到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来得到帮助，认识我们的主更清楚。那耶利米书也是一样，他跟马太福音是一样的，他把相同的事情、相同的道理、相同的教训摆在一起，让我们更能够清楚的知道当代的百姓他们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他们的罪在哪里，我们的神差派这位先知到底是去传达了些什么信息，这些百姓的反应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他很清楚的一样一样的把这些信息、揭露出来，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神在犹大国王国之前所做的，那耶利米先知在王国之前所讲的这些事情啊，很清楚的就把它记录在耶利米书里面。这是耶利米书的一个编辑方式，给大家来做参考。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第一章读到五十二章，那当然是最好了。如果你需要了解时间顺序，你按照讲义的顺序来读，那也可以，都可以。那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按照时间顺序，因为先知书它不是历史书，它是神所要传达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神的旨意在哪里。这是有关于笔者跟编辑方式。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耶利米书的内容分段。如果照着耶利米书的内容所记载的顺序，也就是说从第一章到五十二章，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了解。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章到十三章，那这一个部分是先知对犯罪的国民的劝告还有悔改的预言。这是十三，总共十三章，这十三章里面都是指责这些百姓所犯的罪，都是要让他们悔改， 所讲的一些预言。那这些百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忘恩，忘记了这一位带领他们的神，施恩给他们的神，忘记了神的恩典。第二个是拜偶像，拜偶像。我们记得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特别交代他们，迦南七族的都要全部灭绝，对不对？迦南七族他们在迦南地里面的信仰是淫乱的，是淫乱的，都是祭拜偶像的，不只是属灵的淫乱，连属肉都是淫乱的。所以我们在读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耶利米书一二三，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些百姓都是在青翠树下在那边行淫的。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二章二十节，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为什么神要把迦南七族的都灭绝？因为迦南七族的偶像崇拜不仅仅是拜偶像，也是一种淫乱的行为。在他们的敬拜偶像里面有巴利跟亚瑟拉，巴利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那就是阴阳的一种神职啦，有阴就有阳，所以他们的神是有女性的神，有男性的神，所以他们透过男女的交合来达到圣洁，所以在他们的庙宇里面有很多庙宇。庙宇的话，用比较不好听的话，就是所谓的庙祭，庙祭，真可怕。然后透过跟这些庙祭来交流，来达到洁净，来达到敬拜神的方式。以前有一本书叫做《达文西密码》，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如果有看过的话，大概就能够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宗教仪式。那些宗教仪式就是透过跟男女交合，然后达到敬拜的方式。那这种信仰对一些淫乱的人来讲是非常接受的，而且很容易把人带进这一种淫乱的世代当中，很可怕。所以神让他们进到迦南地，把迦南地赐给犹太人、以色列百姓。进去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把迦南七族的人全部灭绝。这个灭绝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一种偶像崇拜于淫乱里面的一种信仰，要全部根绝。但是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来看，他们有吗？没有。他们留下了什么？想说留下一些人来帮他们挑水、砍柴、当仆人，他们以为这样子能够让他们清省很多。他们原本应该要把山冈上的秋坛废掉，因为秋坛是拜偶像的祭坛，但是他们把它留下来。他们想说这个祭坛做得这么漂亮，我们可以用这个祭坛来祭拜耶和华真神。所以你看，有一些犹大国的王是好王，他们做了很多的信仰的改革复兴，但是常常出现一句话， 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秋坛没有废去，就等于根没有除掉。根没有除掉的话，时间一久了，又回复到偶像的崇拜。所以拜偶像的事情，从所罗门开始，一直以来，拜偶像的事情从来没有根绝断，没有，很可怕，非常可怕。所以耶利米书里面就一直强调，你们在拜偶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离开拜偶像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除了拜偶像以外呢？第三个是道德的失堕堕落，道德的堕落，道德非常败坏，因为已经跟拜偶像的事情是一样的。那这种道德观念就跟当时候迦南欺负的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个是耶利米先知指责他们的罪，大概是这三个：忘恩、拜偶像、道德堕落。那当然，目的不是在指责他们，也目的不是在只是告诉他们有些什么罪，目的是要叫他们知道这些罪，能够悔改。所以先知也劝他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呢，圣殿一定荒废，耶路撒冷一定灭亡。所以先知为了宣达这些事情，哭了不得了，一直哭。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十四章到二十二章，对犯罪国民一定会被掳到被掳的预言。犯罪的百姓到最后结局就是会被掳。这个是先知对这选民的第二个信息，就是你如果犯罪了，神一定把你们掳到外邦之地，一定逃脱不了。也预言了耶路撒冷国民的命运。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耶利米就受迫害了。那在这一段当中，耶利米受的迫害很大，很大。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耶利米先是在抱怨，抱怨六次，抱怨自己为什么要答应当先知，抱怨为什么我生在这个世界。抱怨他的父母亲为什么把我生下来，我的父母亲应该受咒诅，咒诅自己的生子，但是还好他不敢咒诅神啊，不敢指责神，因为他知道神是全能的，这个是他内心的一种抒发，这个是也是因为这些百姓听了耶利米先知讲的这个负面的话，如果你不悔改，你们就要灭亡，耶路撒冷就要毁灭，你们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外邦之地，所以这些百姓就生气了，就迫害这个耶利米，耶利米就受了很多的苦，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安慰的预言，除了责备他们所犯的罪，除了劝告他们要悔改以外，其实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是耶利米先知带给他们安慰的预言。这安慰的预言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虽然被掳，但是还是要归回，还是会归回，虽然被掳了，还是要归回地里去。我们看这个25章，25章，请看11节1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12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先知他虽然讲到这些百姓要被掳的预言，但是他也讲到什么安慰预言。虽然被掳，但是被掳多久？70年。70年满了之后，他们就能够回到原来的地方。70年，很奇妙。那耶利米先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是在约雅敬第4年的时候讲的，就是25章的第一节。讲这个预言是在约雅敬第4年，也就是耶利米先知当先知第22年。那什么时候国家王灭亡了、被掳了？是又经过了18年。所以耶利米先知是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的18年前就已经讲了，要被掳多久？70年。好，我们再看29章。29章的第9节、第10节，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扔回此地。到了29章，先知啊再重提一次，就是70年。被掳是一定会的，但是到巴比伦服侍巴比伦王70年之后，还要回到原来这个地方耶路撒冷，70年。那我们想一想，为什么70年？为什么50年就好？为什么不刚好100年？奇怪了，神这么喜欢70年呢？有人说70年是完全数，好，那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了。但是为什么是70年？因为犹太人有490年。没有守安息日。安息日这件事情是从出埃及的时候，神用玛拿这件事情来教导他们哪一天是安息日，对不对？教导了40年，他们那时候没有日历啊，不是带着日历走啊。那什么时候是安息日？很简单，我这一天如果收了2倍。那么明天就是安息日，用这个方式教导了他们40年。但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没有多久，安息日的聚会、安息日的事情就没有了，没有安息日了。尤其是所罗门王之后，就没有了，没有再说安息日了。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国家灭亡。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算一下，大概是那么几百年。那这个几百年里面，神一次把他们要回来。如果是490年，那要守几年的安息日？70年，7×49。所以神一次把你要回来。安息日是主日，是主的日子，是神的日子。是神所定的圣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不守没关系啊。其实啊，如果我们不守的话，神也会把我们要回来。神要你在恩典之地守，你不守，神就把你抓到外邦之地，还是要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啊。那这个70年。看起来好像是神的惩罚，对百姓的惩罚。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这70年，其实70年不是惩罚，是神在刑罚的过程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恩典。这个恩典呢，不是靠人可以得到的，不是靠人可以得到的。那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为什么七十年表面上看起来是神对百姓因为罪的刑罚，但却隐藏着神对这些百姓的恩典？我们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哇，神在这七十年当中给这些百姓有多大的恩典。第一个，剔除了选民拜偶像的恶习。我们刚刚讲到了，从所罗门王时代以后，一直到国家灭亡，拜偶像的事情从来没有断过。那这拜偶像的事情是谁引进来的？是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总共娶了最少1001个老婆，这些老婆都是外邦的公主。外邦的公主从外地嫁到以色列国的时候，难道是只有一个吗？不是，还有很多人跟着过来，所以必须要为这个公主建宫殿。这个公主带了什么？带了他们的神来，还要为他们建寺庙。所以王宫在中间呢、啊，旁边围着的是什么？不是庙就是宫殿。你说所罗门王他能够离开拜偶像这件事情吗？那往后的人呢，大概都这样子。所以拜偶像的事情从所罗门王之后呢，大概就不会间没有间断过。那神用什么方法把他们阻隔，把他们间断？虽然犹大国有五个好王，但是这些好王从来没有办法把拜偶像的这个根除掉。但是神用什么方法把犹大国灭了，把这一些王公贵族有影响力的人带到巴比伦去了？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你看，从七十年后他们从外邦之地归回的时候，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就从此根绝，没有再有拜偶像的事情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将来，犹太人绝对不会再拜偶像。如果没有被掳这七十年，哪来能够断绝拜偶像的恶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虽然刑罚了犯罪的犹大人，但是其实呢，神另外给他们这七十年的时间里面来断绝拜偶像的恶习。第二个，分裂的王国统一了。所罗门王之后，一个国家变成两个，南朝犹大国，北朝以色列国。南朝犹大国第一个王罗伯安，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北朝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最后一个王是何西亚。大概都是经历了19代。几百年来，两朝就是两朝。虽然当时候还有一些王想要把它合在一起，但是没办法。后来先继王国了。北朝在主前的722年被亚述国灭了，南朝犹大国在主前的606年被巴比伦王给灭了。当然总共有3次都灭掉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国家没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被掳到加勒底去了。但是七十年满了之后回来呢，变成一个国家，不再是两朝了。所以神用被掳这件事情，把两朝经过七十年被掳之后，他们被掳的地方大概是相同哦，都是在加勒底啊。亚述掳了北朝以色列人，还是抓到加勒底嘛。巴比伦把南朝的犹大人抓去，还是抓到加勒底，两个都在加勒底啊。所以这一群回来的人当中，除了南朝犹大人以外，还有一些是北朝的以色列人。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当他们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们不再是两个国家， 也不算是两个王朝，变成一个国家。所以这个被掳七十年的第二个是分裂王国的统一，非常不简单。第三，确立遵守安息日的诫命。他们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他们不敢不守安息日的，所以安息日的遵守是从被掳巴比伦七十年之后回到原来的耶路撒冷，他们重视安息日，一直到现在。他们不但重视，他们还加重安息日要怎么守，加了很多很多的传统。为什么？因为他们怕不守安息日又要受神的刑罚，所以他们守安息日守得非常的严谨，一直到现在，我想一直到将来都不会不守安息日。所以你看现在以色列，你到以色列国去的时候，礼拜五下午五点之后，你想要在以色列地吃晚餐、早餐厅、找饭店，可能都找不到，可能都找不到，因为他们都休息了。如果这个灯没有开，下午六点以后你就不能够去开灯哦，因为你这样是生活的话就犯了安息日。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自动的那个灯，你过去之后它就亮，我们高雄这边有嘛，你过去之后它就亮，你离开之后不久它就熄了嘛，这谁发明的？应该是犹太人发明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很聪明，他们的饭店里面要经营嘛，他们又不能够开灯，又不能够关灯，因为安息日不能够生火，他们也把这个当成是火，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发明了这个感应的，你走到那边它就亮了，你离开了它就熄了，那又不是你开的，也不是你关的。所以他们饭店里面呢，犹太人的饭店里面很多都是这样子，但造成了住户的麻烦。为什么？因为那个灯太敏感了，你本来只是转个身，那个灯就看到你，就感觉你动了，它亮。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不能动，你一动的话，它灯就亮，就被那个灯给照亮。这个是一个守安息日守到这种程度的。以色列国是这样，所以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区，他们安息日是没有，门是关起来的，就是安息日。安息日从礼拜五下午六点开始，到礼拜六下午六点，这安息的时间，他们守得非常紧。为什么？因为历史告诉他们，他们不敢不守，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将来。所以你看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连他的门徒掐了麦穗，都被那些犹太人指责啊，被犹太人指责说：“你的门徒怎么掐麦穗来吃呢？”那主耶稣告诉他，主耶稣告诉他，这个安息日行善是可以，没问题，因为他们守得太过严谨了。那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这七十年的时间对这些百姓来讲影响很大，因为让他们确实的来遵守安息日的这一条诫命，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将来。第四个，确立先知工作的神圣。